这几天我们学员还有我们旁听的同修都听了不少课了啊，这个平时我们对佛法都会有所思考通过这几天的课程大家可能会有更深入的思维所以利用今天晚上的这种时间安排给大家来看看这些问题答疑看看在什么地方。好，我是一位受过五戒的居士，在我的影响下，我的女儿也对佛法渐渐好药感兴趣，也想受五戒，但是女儿渐渐长大，离开家庭，如何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处理持戒的问题？请慈悲开示。你的女儿是3岁啊？是啊，这个在佛化家庭里面，子女是容易受到父母的熏陶，对佛法有信心。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能够受三规五戒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他能做到三规五戒，至少他一生的道路不会偏离这个如果五戒不持，很容易学坏，尤其是这么一个社会，各种诱惑非常之大这个戒律就是我们的盔甲所以这个五戒并不难持，这只是做人的一个资格。持戒就有福报，持戒就能使他一生身心康乐所以你要鼓励你的女儿受戒不要认为好像受戒就在以后的日常生活将会格格不入，与众不同，好像很难生存不是这个样子持戒是指一个人的道德人格升华出来，同时他的智慧能量也能开发出来如何处理好精进与执着？比如持戒严格非常，对佛法中追求很专执，会有人说是执着，应如何分辨？凡夫都有执着，这个原来我们不学佛是对五欲六尘的执着，现在学佛了，我们是对善法、对佛法的执着。换一个执着，这是好现象。在儒家也讲，择善而固执之。而通过对佛法的执着，就是法爱。最终我们开发到自信的般若智慧，就能做到不执着。只有通过对佛法善法的执着，才能到达究竟的不执着。所以这个现在的执着和究竟的不执着也在体性上无二无别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听到别人说你持戒就是执着，念佛就是执着，就好像不好意思一定会有执着的。我执着善法就是好现象， 下刚下手就是要转换一种执着的对境啊。好，释迦法灭，法运灭后，弥勒未生之前，地藏经中释迦富足地藏菩萨为代笔，以度此时众生。请问此时既无佛法，又何时何以能度众生？地藏菩萨怎样度众生？佛与众生本为一体，众生也本来是佛，本具佛性，以一念无明而复本性，以致沉沦。请问最初的那一念无明因而起？如果是因果，那么最初因又从何处起？啊，寺院为何可用动物皮做骨？啊，这个在地藏经里面是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的把那些六道苦难众生付诸给啊地藏菩萨，说众生哪怕有一滴啊一提一丝毫的善，你都要让他这个不要下三恶道啊，非常慈悲啊。这个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灭后啊，这个时候是佛的啊末法时期，末法时期是有佛法的啊。我们现在正在上无量寿经啊，学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可不就是佛法吗？啊，这个就能够把这部经典的义理能够相信，能够领纳，能够担荷，能够落实下来，我们就能得到救度啊。地藏菩萨也就是用佛法来救度众生，下地狱是由于我们造作五逆十恶，如果不去造五逆十恶，能够奉行五戒十善，就不会到三恶道里面去。这里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因果法则教化众生，这就是在度众生啊。谈到一念最初的无明因而起，一般会讲无始无明啊。这个一切众生这个妙明真性本来是啊，这个啊无量寿无量光的啊，本来是不二的。但是无明呢，无明一念妄动，它就构成了一个能所的对待，它就会觉明，我就觉一个对待的名，那这样的构成了一个对待之后，本有的妙明真性就隐没了啊！一念无明就生三系，生出这个无明念相、无明动向，哎，这样，然后境界为初长六，境界为缘长六出，构成我们现实的身心和外面的啊依报的境界。这个大家可以看《楞严经》富罗那尊者对佛的起问谈这个问题。但到时一念无明怎么起的，这是啊，这是在时间上很难说的。无始无明哦，你问你昨晚上什么时候睡着的，你能回答得出来吗？啊，就是那什么时候滑进梦乡，你是回答不出来的。所以什么时候进入无明也回答不出来，所以就叫无始无明啊。你回答出来的时候，当时你就是在醒觉状态啊。所以这里就有一些悖论在里面啊，对这些常常就是属于自答的范围啊。最初因从哪个地方起，最初的时间从哪个地方起，这是啊这个自答，打上括号不给予回答啊，等你成佛的自然会知道啊。本人大学毕业后入机关部门工作，通过学习，本人对念佛法门坚信不疑，并且明白出家意味着什么，并非是受打击而出家。 平常感到众生皆苦，在生死轮回之中而不知出离，也想到历劫亲人眷属冤亲债主一样在轮回中，故发菩提心想出家。对于我想出家，我偶尔试探之，父母妻子均不同意。父母认为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大，全家家底全靠你，意思说我在机关工作有事好办一点。妻女说女儿这么小还要照顾，要承担责任，他们所说均没有错，怎么办？能不告而别代替堕后说明情况可以吗？如不能，何时才是出家因缘成熟？或者说出家因缘成熟有标准吗？首先你有这个出家的善念啊，这就是啊很好的事情啊，这是去世的善根啊。但现在你已经有妻儿子女，有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子女啊，对这个事情要慎重啊。如果父母妻子均不同意，你还是先在家里蹲轮进门啊，这个做一个啊，新出家啊，身在家的这么一个啊，有信仰的居士啊，这个敦伦敬奋，老实念佛，感化父母妻子来念佛修行，以家庭作为道场啊，就很好啊，不必勉强啊。由于你的不同意，你就不告而别，让你的父母妻子都不满意，都有怨气啊，没有尽到世间的责任，确实不好啊。所以你的出家因缘的成熟，就是等方方面面都布置的比较好了啊，这个可以很轻松的出来，家里也不怎么反对，这时候你的因缘算成熟啊，叫做尘缘啊，差不多了了。如果太勉强也没有必要。净土法门就往生这一点来说，不在出家在家啊，你只要深信切愿持名，居家也照样可以往生。好，六祖慧能，我看你这个题目很多，这是第十一个问题。你这么多，我就把你这张解释算了啊。你一共14个问题，今天晚上就解决你一个人的问题。六祖慧能在《坛经》说：“迷悟有说，见有持记，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尽其心，所以佛缘随即心性，则佛陀尽情法师是矣。”六祖在《坛经》里面，他是宗门的家风啊，一切指归向上的啊，指归啊，指向我们啊，这个不染一尘、不离啊对待的那个啊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所以一切开始都是朝向这个目标。所以他讲，如果你说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坛经里面他不会说这种倡导的，他要扫荡的，他要用遮权的方式让你回归到自信的。所以他就讲随其心境遮佛陀境，你只要心清净，当下就是佛陀，当下就是毗卢遮那的世界，不必到心外求什么净土，他会这样啊。这是他这个门庭诗社的家风啊，你不要理解为他就否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净土法门的祖师就从表浅的角度要告诉我们，要信愿持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两者遮权和表权是相得益彰啊，这个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好，再看看一个问题啊。 有人说十八愿往生暴徒，而十九愿第二十愿往生化徒，是依无量寿经下卷净尾注而说，还说依净土中正一经典往生极乐只有两种，一者化身往生暴徒，二者胎生往生化徒。化身往生暴徒者，当下见佛亲至弥陀；胎生往生化徒，在花苞内观五百年，不得见佛，不得闻菩萨法师，不得供养其佛，由一国佛之故。莲生大师在《诸从随笔》中说，佛名九品者，西方本无二土，而人机不同，故往生者自成其九品。还有道绰大师《安乐集》中云，问曰：今现在阿弥陀佛是何身？阿弥陀佛是何土？答曰：现在弥陀是暴佛，极乐宝庄严是暴土。依古旧相传，皆云阿弥陀佛是化身土，亦是化土，此为大师也。弟子觉得他们说法和莲池大师、道绰大师说法有相违之处，请法师慈悲开示。是啊，说这个十八愿往生暴徒，十九愿、二十愿往生化徒，有些本愿法门的人喜欢提倡这种观点啊。也许日本的净土真宗这样的一个说法，它有它的一些背景，但是我们依照圣言量，依照我们净土宗祖师的观念来说。莲池大师、道绰大师的观点是正确的。就从佛的阿弥陀佛的那个层面来说，他都是十报庄严土，都是由慈悲愿心所流现的清净的法心土，是没有差异的。但是往生者，他的信心有浅深，智慧有大小，修行功夫有优劣，由往生者自心为师所现呢四土啊，就是所谓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十报庄严土、长寂光土啊，但是四土又在一土啊，从圆融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一土，从行部的角度来说它又是四土啊，即一即四，非一非四啊，应该这样理解才比较符合净土法门的特点以及通途佛法的教理。此六字洪名以往生咒区别于莲系，往生咒也是对这是龙树菩萨在梦中所感的一个咒啊，以后就口传到中国啊，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业这样的整个一个，是对阿弥陀佛内在功德的一种表述啊。往生咒也有它的殊胜之处啊，这个把一切孽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我们可以兼带念念往生咒，但正式念的还应该念六字洪名啊，六字洪名以少失多，而且往生净土一法，阿弥陀佛因地，也就是建立以名号度众生啊的一种方法，所以以持六字洪名为正，以兼带往生、兼带持念往生咒为辅助就可以。我们刚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怎样在社会中修行，如果把工作辞掉一心念佛修行，这样现不现实？居士在寺院修好还是在家修好？在家怎样修啊？每个人是什么身份就干自己相应身份的事，你是一个居士，是一个进入社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你还要注意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要学习相关的知识技能，要在社会事业上来站住脚跟啊！不可能说你把工作辞掉就一心念佛啊， 如果这样反而觉得佛法就有点偏颇啊！你把世间的事业站稳脚跟之后，随你的时间的忙闲，有时间就多念一点佛，没有时间工作很忙，哪怕你用十念法啊，几分钟时间来念佛，也是在修净土法门，临命终时也能往生啊。所以佛法不离世间法哦，啊，不要感觉到对于学佛的人就好像脱离社会啊，脱离这个现实啊，什么责任都不负啊，这样不好啊。那么居士还是以在家修行为主啊，在寺院主要是寺院如果举行佛七法会啊，或者闭关活动。或者像这样的一个啊进修班的活动，可以到寺院集中一段时间修行啊，平时还是要居家修行为好，完成你在家庭的责任和单位上的责任为好。作为一名学生，回到学校之后学佛应注意警惕哪些方面？身边一些对学佛感兴趣或想学佛的同学应如何正确引导他们？还是作为一名学生，你要把自己的功课啊、专业知识你要学好啊，也就是像在职业上走入社会也得要完成你的本分。学佛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在学佛你主要要注意在正信正见上下功夫啊，这个然后有时间功课之余尽量多念佛号，这个念佛号对你的功课还正好会有一个帮助，通过念佛你的头脑比较有序，比较清，心里比较清净，你对于学世间的知识他会学得更快一点，记得更牢一点，理解得更深一点啊。所以在家的无论学生还是工作人员，我们通过净土法门的了解信心是建立一种出世间的一种胸怀，以这种出世的精神还要做如是的事业，并且如是的事业也不要执着它，随缘去做，福报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而把世间的事业也作为获得处世间解脱的一个桥梁，一个跳板啊！你把这两者关系处理好了，不仅不矛盾，而且正好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啊。那对一些想学佛的同学，你要善巧的啊去引导他们，让他们去读些，首先了解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因果呀、轮回呀、缘起法呀、四圣谛呀啊，让他逐步的建立一些佛教的，透过佛法来关照宇宙人生，所谓建立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啊，然后让他心里比较稳定啊，通过学佛他心越来越宁静了，智慧越来越开发了啊，从自我的执着烦恼的里面能够日益的摆脱了啊，学佛是能让人得到清凉、得到清安、得到解脱、得到快乐的啊。一些年轻人都希望快乐，那么学佛就是一条快乐的道路。你一下子不要把它把佛法搞得太高深啊，门槛太高啊，先不要提行为上的要求。对一些刚初学的，你不要非得要他，你一定要吃素，你怎么回事啊？那以后再说啊。他只要答应三皈依，就是第一个进步啊。你该吃点肉、喝点酒没有关系，先三皈依。啊，原来我看的跟企业家聊，这些企业家他就 觉得也想学佛，但是一听佛教的戒律啊，又不能抽烟，又不能喝酒，又不能吃这个，又不能吃那个，我赚的钱干什么呀？他就觉得门槛太高啊，就害怕。我听到好几个企业家这么说之后，我就感觉到我们自己先把门槛放低啊，你该吃点肉吃点肉没有关系啊，吃好一点也没有关系啊，你先三皈依，把他引导进来之后，慢慢他的善根发怒，他就慢慢的，至少他做到自己不亲自杀，这是第一个进步。第二个，他能够做到初一十五吃素，那也不错。要循序渐进，一下子不要要求太高，要么他害怕啊，一害怕他永远进不了佛法的大门啊。佛菩萨度众生要有善巧方便哦，为什么要先以欲勾牵后念入佛智啊？啊，并且这个对刚入佛的讲念佛，你也不要一下子说念佛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是了生脱死的，就是成佛的啊。他一听他懵了，他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啊，他就想心里安乐一点。那现在这个很烦啊，身体不好。这时你要根据他的，哎呀，念佛能够让你身体好，念佛能够让你发财啊，你从这个去讲，哦，念佛能发财啊。正好就这个念佛发心种类会导致不同的果报，为名利故发心念佛堕恶鬼，为亲属故发心念佛堕畜生。为何为亲属发心念佛会直接导致畜生道？比如为父母嫁书得聘好，或者为眷属早日得闻佛法，发心为亲属念佛也会堕畜生道吗？啊，如何理解阿弥陀佛落一切众生心相中？是啊，这就是为刚才正好讲的这个啊，你想要得高知名度，你念佛能够得到啊名誉，你想发财，念佛能让你发财，你想让自己长相漂亮啊，念佛是最好的美容术。你想让身体健康，佛号是阿奇陀药。这个你不能负面的去说他，要赞叹他。法华经都说若人入塔庙啊，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城啊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用散乱的心念句南无佛，最终都能成就佛道啊。所以无论他为什么在念佛，只要能念出来，这个金刚种子就播种下去了啊，最终也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这样去看待他，乃至他诽谤最终也是要生根开花的。法华经讲多少人诽谤常不清菩萨，诽谤的因缘下了地狱，那下了地狱以后，就是以诽谤跟常不清菩萨结上了法缘，最后忏悔啊，这个最后遇到法华经，遇到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了啊，最后都能够受记成佛啊。所以我们不要被这样的观念所左右啊，估计会有些古代或者现在会这样去说。这样说我们要正确理解，是希望我们把信愿持名发菩提心的心发出来啊，但不是说为名利念佛就一定要下三恶道啊。为亲属去念佛啊，怎么会堕畜生道呢？堕畜生道的原因是什么呀？啊，原因是做到这个下品的这个十恶业，才是堕畜生道的因啊。他跟念不念佛有什么关系啊？啊，念佛还能够消除孽障啊！啊，至心称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消80亿劫甚至重罪啊！啊，所以这些我们要按照圣言量去说，这几句话，圣言量都 不是没有说的，你到净土五经找找看，没有依据啊，不要去听他的啊。那么阿弥陀佛落一切众生心想中，这是观心啊第七观的一个理念啊。阿弥陀佛是法界身，只要有众生的地方，阿弥陀佛法身就变过去，变在我们的念头里面，心想着就是我们的念头，所以我们的念头有阿弥陀佛的法身啊，有阿弥陀佛的报身，当然也就有他的应化身，有三身，当然就有阿弥陀佛的涅槃的四德，包括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全体功德，佛的果地上全体功德。所以我们的当下见耳一念，就是微劣的一念，是这样的尊贵啊！所以我们能念的心和属念的佛号对境相应，那么我们当下全体都是佛德的展示，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就根据这个原理过来的。印光祖师说，静心念佛时，为防止昏沉，最好半闭眼睛，好像如佛像的眼睛一样七八分闭，但实际住的时候眼睛常常很不自主的闭上了，应如何解决？是啊，这个七分闭三分开，自己要有点光亮，看着前面哪个东西，或者看到自己的鼻尖，是避免昏沉。如果你一闭上眼睛，两眼一摸黑，可能就睡着了啊。所以这个眼睛不由自主的闭上呢，说明你的昏沉的力量大，这时候你都要把眼睛睁大一点啊，睁大点，慢慢再适应啊，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好，关于一日一夜精进念佛必得往生，请问此说中行人若此昼夜念佛后退失信愿，是否仍然必定往生？若是，如何防止行人误入壮士加持地而轻浮懈怠，或如某些法门偏重弥陀本愿而轻浮文思修系统修行之歧途？精进念佛，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必定接引，这是由经典的依据，尤其体现在汉武两仪。在这个行人当中，确实有曾经有过信愿昼夜念佛一昼夜的，他中间又有后悔，又不相信，又造作很多的恶业，按他的自因自果，必定下三恶道。但曾经有过一昼夜精进念佛的这样功夫的话，阿弥陀佛的承诺就在他临命终时生病的时候要下三恶道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愿力的兑现啊，阿弥陀佛就会做如梦三昧，如梦以如梦三昧现在他的梦中，让他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极乐世界，来重新激发他原来已经退失掉的信愿。好，那这个行人在梦中看得很清醒，他就马上信心又起来了，又产生了自责，你看看阿弥陀佛还真的存在哦，如果我原来没有退转多好啊，他就带着这样的后悔，这样的自责，又开始念佛了。啊，这一开始念佛，阿弥陀佛照样慈悲不舍这个念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但往生的正是疑尘胎生，就是指这一类的人。这样的是表达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的威神力量。啊，这种无所不能， 拯救一切的绝对的救度的力量，要从这里去理解。但是我们不能仰仗这个来作为自己懈怠放逸的一个借口啊！对佛法我们要善于理解啊！如果一个真正敬业行人正是在信愿解决之后要尽行受的老实的念佛，一天或一万三万五万啊，精进的念佛，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克其取证，如旧投然啊，无量劫以来今生轮转呢，今生遇到净土法门，我们就是用一生的时间来修行，在无量轮转的过程当中也只是续见而已，用这个续间的修行，我能得到寿命无量无边的这样的大的果报，这真是啊，投资量小，收获量巨大，所以要建立这样的一种观念啊。这些以这个佛的加持力来懈怠，甚至为自己的那种不持戒作为一个借口，这完全是违背了佛的这种本意的啊。那观经这个下品下生造作五逆十恶的罪人，杀父杀母的罪人都能往生，于是你就凭着这个，我干脆把父母杀了也没关系，你能这样去做吗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啊，这个啊，从这个佛的立场去了解佛的威神力量不可思议，来感恩，然后我们以惭愧心尽行受老实念佛啊，以闻思修来增进我们信愿持名的功夫，争取上品上升啊。好，关于东林佛号，不知此佛号是啊念法是否由其传承，如何将此佛号念得形神兼具，既不仅能将一口气完整念完整句佛号等外向要点做到位，又能生气信愿神随，真正感应道交，如何将此念法与其他传统念诵法比如金刚颂等圆融结合起来，应随个人根基好要真信信愿念佛之进行啊。关于东林佛号，很多人会常常问这个问题啊，我也在不同的场合做了一些介绍。现在动不动很多人就说啊，为了提高自己的什么可信度啊，我这个是从哪传承的啊，据说还有哦，他有一个方法直接从印光大师来传承的啊，讲的有鼻子有眼啊，这个木林生搞个什么方法说他是一个啊一个圣僧传给他的啊，这些都是大家听了要持啊要慎重对待的啊，我们啊不敢去贴标签啊，东林佛号没有什么传承啊，是我们在不断的实践当中，尤其在念佛挫败当中慢慢总结到一套方法啊。最先是在1999年我们有一批16个人在九华山祈愿寺上课堂进行昼夜念佛啊，七天的昼夜念佛，佛号不断，我们当时并没有考虑佛号的情况，总以为随便一个佛号总能念，就一般就是寺院念的比较快的佛号就拿起来就开始念，但一念到了两天之后全都沙哑，因为我们是24小时不断轮班休息4个小时这样的念法，长时间念发现那种念法是不行的，全都沙哑，基本上就是这个佛气打不下去了，就得要出来了，是在第三天的晚上慢慢子我们就总结怎么办， 是退是出关还是继续念，继续念怎么念，在沙哑的情况怎么念啊。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想的，哎，就是好像是有一种声音传过来，就是缓慢的声音念，低沉缓慢的声音念，这是当时的第一个启发。第二个启发就是脚步，因为长时间走发现这个脚步跟心理状态是联系在一起的，开始你好像慢，但是你脚步快的时候心也会快啊，这个心一快心一乱脚步也乱，好像形成一个相互影响。所以我就想为了使心稳定下来，在脚步上一定要给它有序化结构起来。所以我就当时总结两个经验，第一佛号慢慢下来，第二一句佛号它是个布点啊，哎，这样一改变过来局面改变啊，这一缓慢下来能念得出来啊，而且呢还传得很远啊，声音还有点磁性啊，然后再加上步子走四个步点，哎，很轻松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佛号，当时我们在祇园寺上个堂，这个那时候仁德大和尚还在了，他就住在旁边不远的啊，就是同一层楼里面。实际上他开始对我们这个佛期还是不以为然，并不关心。但是因为春节期间呢，我们是腊月26号进去的，到正月初三出来的。那春节期间就有很多海内外居士到九华山去，他们就能够听到这个佛号。那这些佛号听得让他们这些居士很欢喜，就常常到仁德大和尚老和尚那边，哎呀，这个佛号很好听啊，什么什么。听得这个老和尚听多了也高兴起来了。高兴起来的直接表现就是我们出关的时候给我们准备了两桌丰盛的饭菜来接我们出关啊，亲自陪我们吃饭，说了一句话啊，很赞叹，说是九华山自开山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佛期啊。这是仁德大和尚。那个时候我带这个佛器，我还没有出家啊，还没出家。以后等我以这个佛号还在中国佛学院举行过一次啊，在2000年的五一啊，也是这个传念大和尚在这个佛器当中也讲了句话，说这只佛器是中国佛学院开办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好的一次啊，现在好像成了唯一的一次啊，第二次就没有办了啊，我2001年就出家了啊。这个以后我出家之后就带到芝提山，在芝提山打过两次佛七，就用这个佛号，哎，效果也不错啊。以后就2003年带到东林寺护法堂啊，我又带着五个比丘一天念8个小时啊，等到我到前面做管理工作又带到前面来啊。当时带到前面来还转这个佛号不容易，因为东林寺原来的佛号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它是也是相对比较快，两个节奏感的那个东西。那一般的传统的势力都很强，你要扭转过来不容易啊，但是我采取一个方法，就是先用我们那个佛号让这里念一个礼拜，让大家有个比较。念个礼拜之后，我就在全体班组执事上投票表决以后用哪个佛号，进行民主化表决啊。这一表决的结果 90% 同意用这个现在的佛号，才改变过来啊。所以大家也都念过啊，念过呢，会有些人可能不适应，觉得太慢了啊。我们为什么要慢？尤其以后我再进一步总结，一定还要加上呼吸的统一，呼吸统一是以后总结出来的啊，气沉丹田啊，这个 啊，要有一种悲感啊，大家都会体会到念这些佛号是很容易掉眼泪的了啊，这个就是他一种悲感啊，能够把我们这种对娑婆世界的那种苦难感念出来，这就是悲，能够把我们对极乐世界那种无限的神往心目念出来，这就是量。所以我们以无量寿经八句话啊，清唱哀量微妙和雅来融入在这个六字名号里面。这个六字名号你念的它的音声格调的情况怎么样，是我们整个的对阿弥陀佛的一种理解在里面，一种全息在里面，一种生命的一种显现在里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音声符号。所以越真诚的人，越有宗教情怀的人，他这句符号就会念得越好。那么尤其是用男众的声音念，它的穿透力更大更浑厚啊。所以这些符号我们现在新加坡居士林在3年前就开始用我们的符号，我们在2005年在新加坡居士林用这个符号打过一次佛七，他们也派了几十个人到东宁寺参加这个佛七，2006年，结果他们就是这个李牧原林长就也进行过一次表决，全体新加坡居士林会员来表决，他的念佛堂是四字佛号，平时都是带着这个录音机念的啊，录音机念。我曾经跟他讲，我说你在念佛堂用录音机念不是如法，所以他常常说我们新加坡居士林24个小时佛号不断。我们在外面听得很赞叹，谁知道一看原来是你录音机24小时不断，这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那么这个念佛要反闻闻自信，要听自己念佛的声音，你有录音机声音就听外面去了，就心向外走了，这跟反闻闻自信入流妄所正好相反了。入流妄所，入我们法性之流，忘记外面的深沉。你现在还念念听外面的深沉，这不相反的吗？他肯定得到利益就会小咯。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能，最好不要用录音机啊来带。录音机带还会助长大家的懒惰。哦，既然录音机都在念，我就可以小心念，甚至不念，偷懒。你看我们上早殿，如果能念就是啊，这个约众师维罗斯很慈悲，把的跟这扩音机搞得很大在念，大家正好闭上眼睛睡觉了。如果这个维罗斯起个头他不念，大家也不好意思，大家勉强念吧，大家多出声念就好。所以这个新加坡居士林第一次投票没有通过。这都是习惯式的，就是多数人还不愿意接受这个，搞得有过第二次投票才通过啊，好像是第二次是投票的方式还是什么方式，但是最终还是用东明佛号了。所以很多我们中国大陆的很多佛教机构居士常常到新加坡居士取经啊，他们一到那一念，这个佛号很好，就从那新加坡把这个佛号取经回来。他以为是海外的，结果一听是东宁市的，兜一大圈才是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进一步完善它啊，包括16个音节的配合，包括这种抑扬顿挫轻音重音的这种衔接啊，这些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它。弟子已报读佛学院，在听过法师净土三思量信愿行开示后， 也希望实修专念阿弥陀佛，请问这两者有矛盾吗？应该如何才能做到既好好在佛学院学习，又能实修念佛啊？你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不要把它分开写，把阿弥陀佛阿字你在那一行写在顶格，才符合恭敬的啊意思啊。能够去读佛学院增长一些佛教的八种的知识也是一个好事啊。年轻的这个比丘沙弥去求学啊是好事。但这两者不是矛盾的啊，正好也是相辅相成的啊。佛学院我在中国佛学院教过七年的时候啊，我们也有时候会在议论这些讨论这些啊。佛学院的课程不宜像世间的学校一样啊，它毕竟是一个出家人学佛法的地方，还要注重信仰，还要注重实修，不仅仅在知识上啊、概念上啊，这个学多少，甚至很多课程都开得太多，好像什么都学一点，但是什么都不精啊。学了几年之后，如果信仰修行上不去，也派不上什么作用。你看从佛学院，无论中国佛学院和地方佛学院，他毕业了很多学生咯，但是真正在弘法的前台有影响力的有多少呢？没有多少，就意味着成才率是比较低的了。那比较低的原因在什么？这不是说你学了两年或者三年或者四年或者七年得到个文凭学历就能够大功告成的啊。这个佛法它是要讲真实的功夫，真实的智慧的，不在于这个文凭学历啊。文凭学历在世间法当中可能它作为敲门砖还有点作用，但实际上在世间法你真正敲门砖进去，你能不能有发展还是要靠你的真才实学的啊。所以作为一个这个僧人啊，出家人还是要在佛法的核心的地方下功夫，在持戒意识、道德啊、修行、信仰啊整体素质上下功夫啊，才来得好。所以在佛学院一边学习啊佛教的课程，一方面一定要实修念佛法门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什么根据说法藏比丘是转轮圣王？如果是转轮圣王，是什么型号的转轮圣王？我们一般讲这个世间的转轮圣王，他是修十善业道，感得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他的相好不如佛那么微细，但也有三十二相，有三十二相。他的福德能够感得他要登基的时候有七种轮宝过来啊，七种宝过来，包括轮宝啊、玉女宝啊、这个象宝啊、马宝啊、八成宝这些啊。虽然经典没有说法藏比丘的前身做大国王是转轮圣王，但透过他的寿命那么长，四十二劫这样的一个大的福报，难道他十善业还不具备吗？啊，就是从他内在的德能来说，他不是一般的铁轮王、铜轮王什么，他是大金啊金轮王了，那是金轮王里面的金轮王了啊。所以他寿命42大劫 42大劫，他所统一的国土将会非常广袤啊。所以我们至少从他内在的德能来说，我们称他是具有着大转轮圣王的这样的身份德能啊，我想是不会有什么差误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不是一部分一部分出现的啊，不是说我们搞个建筑，先搞一个设计图，然后局部设计啊，这个楼建好了再建那个楼啊，这个树林先把这个树林建好啊，栽好这个树啊，一寸一寸长大啊，它不是这样，这是我们世间法的东西。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叫嗔性而起啊，首先这个愿是嗔性发出来的啊，发了这个愿之后，这个法藏菩萨无量数劫的积功累德完成这个大愿，当完成大愿，法藏菩萨成为法藏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全体顿然出现，嗔性出现啊，这个七宝树不是一寸一寸长的，七宝树一下子就有40万里啊，这个各种宫殿一下子就去了了。七宝十八公尺全都是那么多了啊，地面全都是黄金或者七宝合成的地面，它是嗔性而起，嗔性而起就是顿然而起啊，所以不是一部分一部分出来的啊。请问佛法怎么看待达尔文进化论？怎样看待我们人类的起源问题、进化问题？我想我们现在的中国大陆的读书人大多数都被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原来我们小时候给我们读的就是社会发展史啊，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套模式，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啊，这套模式社会发展史是苏联的模式，然后就一下子已经过来，我们很多都搞不清楚，难道从秦始皇以来的都叫封建社会吗？什么叫封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啊。封是封地的意思啊，建是建立藩屏来保护天子，只有夏商周三代才叫封建，除此之外都不叫封建。我们很多的概念都被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给它搞模糊了。你封建也不是说它不好啊，它分封，它是这个天子对于或者他的亲属或者对于这个打天下有战功的人啊，有德能的人给他分封啊，比如像这个周公给他分到鲁国，哎，这就是周公的地方，齐国分给这个太望公这些啊，他的儿子和各地分封，这个诸侯国，这是诸侯国，诸侯国啊，他在精神上是要奉天子为最高的领袖的，所以他每三年都要去述职啊，天子会巡守啊，那么诸侯国他有高度的自治权。他要进贡对天子啊，诸如此类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社会发展的这种东西很多概念应该说要重新反思啊，这个封建不是不好，一提封建就说迷信，封建就是很坏的东西，这不能这样说啊，这个周朝是封建的体制，那么他却有800年的天下，试问哪一种体制能够维持800年？ 那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更给我们灌输了一套非常坚固的观念。达尔文进化论嘛，就是择优汰劣啊，人类发展是进化的，从哪进化呢？从一个阿米巴进化啊，进化为低等的动物毛毛虫哦啊，低等的动物再发展到猿猴啊，人是从哪来的呢？是猿猴进化的。这猿猴进化过来的结论是非常主观的，是非常不科学的。试问这么多年来有猿猴进化到人吗？啊，猿猴怎么突然进化到人？有化石的依据吗？都没有。就凭想象他就认为啊，猿猴好像跟人比较接近，一下子就变成猿猴。那这个几万年以来多少猿猴，为什么没有看到一个猿猴进化到人呢？啊，所以达尔文的这个人类起源的问题是非常有问题的。但我们就是被教过说不断灌输观念，认为就是这个样子的。知识也是进化的。现代的知识体系就超过古代的知识体系。所以说人类越来越发展，时代越来越起，这个知识就越来越好，科学就越来越好。是这样的吗？现在西方科学家现在也回过味了，能看东方的宗教典籍，发现东方圣人所展示的一切智慧是他们望尘莫及的。西方科学家2000多年，尤其是400年来所做的一切所谓的科学研究，都无非是对东方典籍的一个注脚而已。难道现在知识会超过古代吗？哎，恰好相反，现在人读古代的经典他都读不懂，而古人早已把现在的很多东西都说出来了。佛经里面什么没有说出来？劈胎学那佛是说的那么清楚，第一个七天什么样子，第二个七天什么样子，这个劈胎所发展过程，等到劈胎学显微镜发现，这一观察跟佛说的一样。佛说一碗水有84000重，早就说出有微生，有微生物，现在他用这个显微镜才发现是这么回事，那整个的对人类起源，我们佛经里面专门有一部经谈这个问题。这个谈这个佛说启示因经啊，这个世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地球怎么来的？地球人怎么来的？在这部经典讲，就是整个的我们这个成住坏空四大劫，一般在成劫的时候才有人类。到了以后成劫，到了每成住坏劫是一大劫，一大劫有成住坏空四中劫啊，是个中劫，每一个中劫，一个中劫是20个小劫啊，所以一大劫就是80个小劫。那么尘劫里面有20个小劫，现在我们处在释迦牟尼佛在这样的时代，是尘劫当中的第9小劫的简劫啊。这个简劫呢，慢慢减，到了坏劫的时候，它就有小山灾、大山灾、什么水灾、火灾、风灾，就坏，把这个这个地球欲界天初禅天坏掉啊。那到了这个坏劫之后，就是空劫，就什么都没有了啊。空劫20小劫之后，又转到新一个循环，又成了尘劫。好，就在这一期的尘劫当中啊，这个我们这个地球的人怎么来的？是光阴天人，也许他的福报享尽了，也该要那个，他就飞到了地球上。光阴是初禅天的，光阴天初禅天的人啊，他是能放光的，他可以飞行过来的。飞行过来，他一来到这个地球上， 这地上什么都没有啊，这个生命种类没有，但是多少树林咯，啊，多少果实咯，土地非常肥沃咯，这个河流各方面都形成了，这是成结的一种啊，这个山川形式树木都有。他来了之后，他就吃了这个地球上的东西果实，吃了地球果实，他就着重了，他就飞不回去了。飞不回去之后，他这个地球上的这些植物的果实都是有雌雄的，因为这是欲界，欲界就有雌雄有男女，他吃了这些慢慢就有欲望了啊，有欲望，欲望重的啊变成女人，欲望轻的变成男人啊，这个男女一分，你看我，我看你，就有欲望了，这欲望一来就要结婚了啊，结婚呢就组成家庭了，一有家庭，原来本来是共产主义，所有东西非常丰富，一有家庭他就要就原来是没有除尘的观念，以后他要除尘了啊，就多拿点东西过来了啊，你也除尘，我也除尘，以后就有争执了，东西就不够了，不够就划地了，这一块是我家的，那一块是你家的啊，分了地之后，又有些人觉得他要去偷盗了啊，偷人家一点东西啊，偷了就有争执，争执怎么办呢？啊，想方设法推举一个总裁人啊，来总裁一下啊，这就是所谓的刹帝利就产生了，官员产生了啊，大家给你一点供养，你专门给我解决一些纠纷问题啊，所以人类的家庭政府是这么起源的。啊，那从这个部经来说，我们人类不是进化，而是一个退化的过程，从光阴天那样的一个生命，高级生命形态，慢慢退化成我们现在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古书看不懂，为什么古人的寿命那么长，为什么古人的福报那么大，现在我们完全有一个颠倒，认为现在的寿命越来越长，现在的人的福报越来越大，正好相反，从远古的史料来看，是古人的寿命很长，古人的福报很大，古人的智慧很深，慢慢的是退化的。所以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正好颠倒吗？它叫进化论，实际上我们是一个不断的退化的过程，是吧？而且在简洁的时候是绝对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我们是一代不如一代，以后的道德感是越来越差，以后福报是越来越低，福报越来越低已经显现出来了。古人人家住什么房子？都是砖木结构的房子。现在我们住什么房子？钢筋水泥的房子。你有什么福报？都是化学性的东西啊。啊，现在为什么会有猪流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古人吃点肉，它是自然的养大的。这个猪的生长过程是比较长的，所以它自然养大的，又是比较心情愉快，又能到处走一走的啊，这个它的免疫系统就很好啊。现在猪要本来原来要十个月长成的，现在由于供人多啊，供应量大，所以它必须要四个月给它催膘啊。这一催膘，他就采集了各种方式啊，所谓科学技术啊、饲料啊、激素啊，就违反了猪的自然发生育的过程，于是猪就免疫力下降，他就能够得病，这个病就传染到人身上，这跟人的欲望是有关系，不是猪的问题，最终是人的问题啊。所以讲猪流感实际上是人流感啊，好，东林是想发展为中国的纳兰陀，还是永远专弘净土？中国有可能出现纳兰陀吗？啊。首先你认为纳兰陀就好吗？啊， 这个2007年我们东林僧团到了印度去朝拜啊，当我们站在那烂陀大学的会墟上是非常感慨，那时候的辉煌可以想到方圆20里的地方是一座大学。那个大学就像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玄奘大师在那里都要学5年到8年才能学到一门学问。啊，据导游跟我们说，那时候那烂陀大学看门的人都是一个哲学家，都是哲学家。啊，来自世界各地求学的先经过看门的人，看门人跟他提三个哲学问题。啊，你能回答三个哲学问题，你才能进校门，否则进不去的。哎，看过去很厉害哦。但是恰好也就是隐藏着这个佛教在印度最终消亡的一个因素。佛法就变成越来越金字塔了，越来越精致了，越来越离开草根了。啊，看门的人都是一个高深的哲学家了。那他的信仰情怀，他的真修实干在什么地方？所以11世纪穆斯林一入侵，一把大火一烧，穆斯林他是要毁灭一切的，不仅毁灭佛教，他的这个婆罗门教各种有神教也是他毁灭之地。当他摧毁了一切的时候，最后200年之后他退出印度，退出印度，但是婆罗门教各种眼熟有神教他复活了，重新起来了，而佛教永远起不来。那可以说佛教是在印度消失了。那是不是跟那烂陀大学把这个佛法搞成那么高深、那么精致、那么宝塔似的，是不是有点关联呢？所以佛教信仰永远是要走到民众的内心了，永远要落实在我们的行动当中，永远不能离开他了生脱死的终极关怀的，在身口意三业，在每个人日常日用当中体现佛教的精神的，他才不可能被一种东西完全摧毁，因为他扎根在所有人的内心。啊，那烂大学确实很恢宏啊，中国有不有可能出现那烂大学？那是不可能的。啊，东林寺更不要去打这个妄想啊，我都不敢打这个妄想啊。如果都有人想打这个妄想，那就恭贺他。啊，东林寺如果能够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能够把净土这个法门啊稍微的弘扬一点出去，能够使啊一部分有缘的众生透过东林寺弘法修行的平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东林寺就足够自豪骄傲。有师父说弟子规学不好就不能往生，请问法师，弟子规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我不知道是哪个师父这么说，你是听师父的还是听佛的？啊，我们正在学无量寿经，学净土三经，净土经典佛说明说过，弟子规没学好，你往生极乐世界就往生不了。佛说过吗？ 佛灭说过你不要听一般的，往生是靠我们的信愿持名，这是千古不遇之定案，不能偷换往生的这样的条件哦。啊，如果偷换把信愿持名往生条件偷换成一个弟子规啊，学好学不好，那这个说的严厉一点，等同魔术哟。啊，所以啊，弟子规能学一点就学一点啊，学没有看过，没有学过，你只要具有信愿持名，照样可以往生。一个念佛行人是否都要熟读和背熟早晚功课的全部内容，请开始。你能熟读背熟固然好啊，作为居士你不能啊背诵也没有关系。刚才讲往生极乐世界全凭信愿持名，你只要住到信愿行就足够啊。那么因为早晚定课也是禅门日诵传统丛林传下的，作为我们住在丛林里面出家众啊，尽量要做到背诵。如果是在家居士没有必要提这个要求，你就专一门深入专修净土法门，念阿弥陀经、赞福记、往生咒，再专持名号也就足够了啊，专精反而效果更好。我们知道世尊及历代祖师菩萨施化是讲究次第的，告诉你应先看哪部经后看哪部经。在此摘录偶一祖师的一段是约藏四则：一、虚体如来说法本意，要人超生脱死，非为口头活计。必须约律藏，次约是阿含，次流行台教及四悉檀巧辟之智。莫为此小乘法不足，久久留心，当舍之别参上乘。是末世痴人邪慢恶见，千人罪恶道深坑不可信也。请问法师，偶主的这段开示，念佛的进行人也要参照这一次第阅读吗？偶一大师他的约藏啊，这个须知哦，是帮助那些发大心要约藏啊，因为偶一大师一生啊也是有两次的约藏。四字约律藏啊，阿含小乘藏约过一次啊，是用他一生的时间来完成的啊，直到他往生的那前一个冬天还在约藏啊，所以偶一大师是大通家啊，所以对于发大心约藏弘法立身的比丘啊，大德居士要求啊，这里主要是针对他座下的弟子所谈到的这个四点啊，不一定普遍的对一般的净业行人做这种要求啊，你普遍的没有承担登法做弘法的这样的责任的净业行人，你尽可以在你的本位上随分随力的啊，去读诵一点净土经典，然后老实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于有弘法责任的比丘法师，可以参照这个次第来做一做啊，因人而异啊。祖师各种说法各有不一啊，都是对机而说啊。你引用这一段，我还有人还可引用莲池大师这一段呢，另外一段呢。莲池大师说，一个专修净土法门的人就不必去约藏了啊，要知道六字弘明就包括大藏经所有的东西了啊。大藏经无非就是讲戒定慧呀，一句名号就具足啊戒定慧了。哎， 哦，莲池大师可能又对另外一部分人会做这种开示啊，所以还是因人而戏啊，而异为好。我们那个地区有很多念佛人经常参加住火供，说是度家里的主人、冤亲债主及三恶道众生。我想问的是，火供怎么回事？念佛人能参加吗？如果不能啊、不能劝，如果不能劝他，如果不能怎么劝他？这个西藏佛教喜欢做些火供哦，啊，它有它的一套说法，有它的一套仪轨，有它的一种功能，我们也不好去做啊否定性评价啊。这个火供也有它婆罗门教悠远的啊这样的一个传承啊。这个，但我们你既然是念佛人啊。念佛人还是按照净土的根本经典来修行，根据历代祖师的开示来修行啊，在信愿称名、敬业三福、普贤十大愿王啊，这些净土中主要的理念方法当中下功夫啊，这个没有必要去参加这个活动。如果你是敬业行人啊，那如果人家一定是号要参加啊，这个号要参加，你也能劝你就劝一下啊。于是，与其那么闹哄哄的参加这个，哪有在家的亲近念佛功德来得大呀？要知道，世界上第一善就是念这个名号啊！啊，无过念这个名号的功德，念名号就是福中之福，善中之善，一念亲近念佛的功德。回向你的冤亲债主，回向你的祖先，是远远超过一切的仪轨做法的啊，可以这样说。你看《地藏经》讲这个啊，这婆罗门女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圣号啊，感通了，马上就能够得到地狱去的身份资格啊，这种身份资格可就是菩萨的身份了。破无明了，他就可以去得了啊！所以还是老实念佛、至诚回向为好。还有的念佛人一边学净土，一边参加藏医文化函授学校啊学习，他们还发教材，还说东林寺也有出家师父在学习密宗的书。有的人一边念佛，一边手拿转轮在转。就是西藏人手上拿的金属转轮，说是功德大。我想劝说，又不知道怎么劝，请师父慈悲开示。谈到转轮呢，正好是昨天还是前天，一个藏传佛教比丘转拿到转轮到我方丈寮去，我还以为他有什么样的很高的这个见解要交流。啊，实际上他顶完底之后，拿个转轮转两下，给我一个结缘的东西。啊，下面说的是，他回家没有路费了。路费我都一点莫名其妙。啊，看着这个样子，开了口也不好意思。啊，你要回五明佛学院，那就给你300块钱。啊。结果这个课堂转过来，赶紧传一些说这个是假的啊，假的就假的吧，给他300块钱吧，算个结个缘了，有什么办法？正好他就拿个轮子在那边。哎，这个时代是比较复杂啊，所以这个前几年索拉基堪布来东林寺，他也深表忧虑，说我们藏地有很多假的，常常来到大陆，他深怕。我们这些汉地的这个寺院会把这个假的认为真的，破坏他们真的形象啊，所以这个说东林寺出家师父在学习密宗的书啊，这我们有调查过，没有调查，但东林寺我们是以学 啊，净土五基因一论作为圣严量和净土宗祖师作为我们寺院的宗旨。如果他是个人行为，我们也不好干预，但是啊，他一定是不代表普遍的啊。这里我们是不信净，在我们的共住规约里面，不信净土者不共住啊。如果他不相信净土法门，你要学其他的，你可以到其他寺院去啊。你不要在这里产生争执。原来就我在一个住寺院，就有些比丘之间产生争执。有个就专门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有个修这个唯识宗的，专门求生弥勒内院。于是两个人就争得不亦乐乎啊，是极乐世界好还是弥勒内院好，相互指责。哎呀，这个是没有这个必要，各从所好，各有因缘啊。东林寺从慧远大师开山以来，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我们现在是保持这样的家风，你要求生弥勒内院，求生啊这个阿处佛国，求生这个净土那个净土，我们也欢喜，你就到其他的寺院求生吧啊，不要在我们的争论啊高下优劣了。好。弟子是第一次参加24小时经行念佛，当经行到次日清晨4时左右，感觉特别的困，昏沉中突然我的左小腿被踢了一下，疼痛使我清醒，过一会我又昏沉，同样还是左小腿又被踢了一下，我立即拜佛，从此再未昏沉，圆满地完成了经行。更为神奇的是，多年的腰病好了，腰痛病好了，每天必吃的两种药，经行之后一天也没吃，也不痛了，而且行走的一日一夜的伤腿也不痛。弟子愚痴，不知是何因缘，敬请大师慈悲开示。被踢了两下啊，也不知道谁踢的啊，呵呵啊。这个东林寺有些护法神可比较厉害了，说不准被护法神踢了两脚啊，这个让你警觉出来啊。那么确实艰行一日一夜，虽然这个过程非常辛苦非常困，但是无论是我们身体状况，我们心理状况，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收获，这叫苦尽甜来啊。有的居士念阿弥陀经，说这个有时候念错了啊，这个念支持名号苦一日苦二日苦三日，把这个弱一日念着苦，哎，有时候也挺有意思，就是苦一日苦二日苦三日。苦到了其实到极乐世界就不苦了啊，无有众苦但求极乐。好，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众生利益。